知道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听到传教士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是怎样的人？你会头脑中出现怎样的图画？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对传教士的第一印象是1959年拍摄的动画片《鱼童》。那个动画片里面有个外国传教士，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看到，这是个暴露年龄的问题。这个外国传教士听到老渔夫有一个可以钓出珍珠来的一个是个脸盆还是个脚盆，他就想要霸占这个东西，所以就有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动画片啊，这个勾结县官，好像就在讲上海宝山还是松江什么地方。然后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一本，对于中学生来说，我那个时候的中学生来说，我们需要读的一本书叫做《青春万岁》，这是王蒙写的一本小说。在这本书里面，宣教士是里面有个人物叫做霍玛丽，然后他是被宣教士毒害长大的，新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这是我们原来对宣教士的传教士的印象，就是他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或者是伙同封建势力，或者是这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来霸占中国的东西。那我的信主是因为宣教士和我分享福音，并且带领我学习圣经。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学习外语，但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对宣教士有了新的认识。我看过很多有关宣教士的传记，比如说戴德生的传记，山雨，这是赋能人的传记，克吕，这是讲播道会女宣教士的传记，还有讲戴维里文斯顿的深入非洲3万里。我们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我数了下，基本上有三格是跟宣教士的传记或者故事有关。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宣教士一下子也另外一个形象出现，就是他是孤胆英雄，信心的伟人，或者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然后随着在教会里面服侍越来越久，我们接触的宣教士也越来越多，我们听到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好的故事和坏的故事都会听到。所以我也发现宣教士和我们一样，他们都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犯错，他们可能会陷入罪中，当然他们也可能大大的被神使用。因为宣教士去到的地方往往是教会比较少或者压根没有教会的地方，所以宣教士的属灵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影响了那个地方的教会的属灵成熟度。一方面，没有宣教士就没有教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圣经讲的。另外一方面，优秀的奉差遣的宣教士就能够造就健康的教会，糟糕的没有蒙召的宣教士就造就不健康的甚至是虚假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因为有人去传讲福音才被建立的，所有的教会都可以追溯它的源头到最早的宣教士，就是保罗、彼得和他的同事们。毫无疑问，他们是优秀的宣教士，他们也是上帝亲自呼召的宣教士。在罗马书这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已经到罗马书最后的两个地方，最后的两次，在罗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告诉罗马的教会，他是一个宣教士和他的宣教使命，并且呼吁教会的支持和帮助。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当时的琐事，但是圣灵把它写在这封书信里面，并且把这封书信作为圣经的一部分，它就对我们有教导的意义。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放到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罗马书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会从罗马书的15章14节读到末尾的33节。如果您用的是红边的圣经，它是在新约的182页。罗马书15章14节到末尾，放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15章14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但我少少的把本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信心，各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了。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亚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之发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
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正好几年我信心想要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共军使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
我也想着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圣徒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圈项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阿们。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同来祷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即便这是一些的琐事，我们也看见在这些琐事当中是你对于宣教的心意。谢谢你，求你借着这段经文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样在神国的宣教事工当中有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对宣教事工的心意。宣教不是宣教士一个人的事情，神呼召和差派宣教士，而地方教会应当成为宣教士的差派者、供应者和支持者。所以这里讲到教会对于宣教事工的三个职能，就是差派者、供应者和支持者。这段经文从两个角度让我们去思考神怎样成就宣教的使命。一个是宣教士的角度，宣教士应当怎样侍奉，是在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另外一个是教会的角度，就是教会应当怎样参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我们理解了这两个角度之后，我们在思考作为一间地方教会，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这间教会的宣教使命上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宣教士的角度，宣教者应当怎样侍奉。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罗马教会很可能是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五旬节之后回到罗马所建立的。保罗自己承认说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保罗却啰啰嗦嗦地写了十四章的经文，告诉罗马的基督徒福音是什么，为什么人们需要福音，相信福音以后他们应该怎样看待犹太人，福音应该怎样改变人的生活等大量的题材。所以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对吧，去年有三个月，今年有三个月，在研究保罗写给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群人这样的一封书信。如果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花了多少时间来读保罗写给他们的这封信，可能只用了一个小时。他们会不会认为保罗是多管闲事呢？因为保罗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去过，也不是他所建立的，却写了一封那么长的信过来。他们会不会认为保罗怀疑他们，会不会认为保罗小看他们或者不信任他们，要给他们写这么长的信。作为牧师，我最怕的一种人就是我一说个开头才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知道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已经闭上了自己的耳朵。我知道是一种防卫手段，是一种用知识代替顺服的方法。当罗马基督徒收到保罗这封信的时候，并且在讲台上宣读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听到第一句话就纷纷说我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而闭上了他们聆听的耳朵呢？所以保罗对自己作为宣教士、使徒和执堂者的身份来做出解释。保罗首先告诉罗马教会他是谁，他是怎样服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服侍，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对方早已经知道的东西。当他诚恳地做出解释的时候，或许那些说我早就知道了这样的基督徒会翻回这封信的开头，愿意重新读一遍。所以这是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第一要告诉罗马的教会 是什么呢？就是他写下这封信的原因是什么。十四节到十六节，保罗说，我写下这封信是因为他有使徒的呼召。十四节说，他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罗马教会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罗马教会有假教师，教导上有偏差，更不是因为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缺乏圣经知识。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句话当中告诉我们，在保罗眼中，一间健康的教会有三个明显的特征，是一间健康教会应该有的。他没有说九个，他只说三个，第一是正确的教义，他说是充满了诸般的知识。首先他有正确的教义，然后第二呢，他有生命的果子，是满有良善，然后第三，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是彼此劝诫。这三个要素是教会继续往前发展的基础。我们都理解第一个要素，就是教会要有正确的教义，第一个要素是教会要有好行为，才能够成为山上的城和世界的光，也就是他们满有良善，我们想想，如果一间教会他讲的冠冕堂皇，但是做的事情却乱七八糟，教会当中充满了互相的斗争，分裂，彼此的埋怨，那么他不能够向这个世界表明他所传扬的真理是正确的，他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团体而已。那么第二个要素呢，他讲到要充满了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一个道德高尚但是教义错误的教会，它在本质上来说只是一个人的组织而已。上帝不但要基督徒有好行为，还要按着圣经来认识神，因为教会是为上帝而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繁荣而存在的。第三个要素我们却常常忽略，我们会理解一间教会有正确的教导，我们也会理解一间教会应该有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正确的行为，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第三个要素，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能够彼此劝诫。我们认为，可能我们认为牧师劝诫就够了，只要一个人做恶人就够了，长老劝诫就够了，或者有人写信来劝诫就够了。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是要彼此劝诫，也能够彼此劝诫，这是好像是一个 plus， 是一个额外的好处，额外的健康教会的一个特征。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按照真理的样式彼此塑造，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样式彼此塑造，这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一间教会有正确的神学，成员也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彼此劝诫，这意味着他们的爱是停留在表面的，是不能够深入到人的生命当中的。既然罗马的教会有这三个要素，我觉得这已经比我们要好一些了，有正确的教义，有良善的行为，能够彼此劝诫。那保罗为什么还写信呢？十五节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小心翼翼，保罗想到说，我写下这些文字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惧怕人是人的共性，保罗也有一些惧怕，所以他说我稍微的要放胆写信给你们，克服我的惧怕写信给你们。保罗说，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们，让你们能够回忆起这些重要的真理来。为什么呢？在第十六节保罗说，因为这是神所交托给他的责任，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是保罗这样做真正的原因，因为神呼召他做了基督的仆人，做了福音的祭司。我们今天在正好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我们的教义，就是工人信条里面提到基督的三大职分，他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那为什么基督也是我们的祭司呢？祭司做什么样的工作？祭司做献祭的工作。那么保罗作为福音的祭司，当然他不能够做基督所做的工作，那么他能够做的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外邦归信的人，因为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是把外邦归信的人，也就是外邦人基督徒，当作活祭献上给神。既然要献上给神，那么祭物就是圣洁的，可蒙悦纳。所以这里我们要停一下，我们要思考一下，保罗说他是一个福音的祭司， 彼得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换句话说，作为保罗来说，他有个特别的呼召，就是他透过传福音，把他传福音的果子，也就是归信的外邦人，当作活祭献上给神。这是一个特别的呼召。但是彼得又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普遍的呼召，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的普遍性的使命，我们也都是福音的祭司。保罗怎样做福音的祭司呢？他非常看重福音果子的圣洁。他的福音事工不是叫人做一个接受祷告，或者是给人施行洗礼，或者是与人交朋友而已，虽然他的事工肯定包括这些要素，但是最终他说，他作为一个福音的祭司，他要把他的事工成果能够当作活祭，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并且献给神的。保罗很清楚地知道，他的福音使命不是向他的上司交账，而是为着向上帝交账，所以他看重福音果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不要掺水的福音，他也不要挂名的基督徒。为此他甘愿付上得罪人的代价，而反复的传递和教导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这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我们怎样做福音的祭司。我们的传福音是像保罗一样，愿意看到我们的福音对象成为活祭，被献上在主的面前吗？还是我们只是想要对方愿意做个接受祷告，愿意对方去一趟教会，我们心里就满足？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福音的祭司这个职分，它是对保罗来说有个特别的呼召，他作为使徒，对于我们来说有个普遍的呼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第二，保罗回顾他的事工方法，好让罗马的基督徒更多的了解他。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听他说了什么，我们也要观察他做了什么。所以保罗说，神呼召了他，并且呼召托付给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一方面保罗说，神借着他做了奇妙的事情，福音借着他是结出果子来的，他不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他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是有可夸的。但同时他又拒绝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而是要让神得荣耀。所以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基督借着保罗做哪些事呢？保罗把基督的工作分为三类。他说，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以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他的目的是使外邦人信靠福音，这是神赋予他的首要的福音对象，这是外邦人。保罗为此去了很多地方。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传教十年，但是他只用一句话总结了他十年的传教生涯。他没有在这里讲自己在某个地方经历的奇妙的事情。他有三次布道旅行，而且那个时候布道旅行是很花时间的，不像我们今天有飞机有高铁，那个时候布道旅行的交通工具，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步行和坐船。所以他有十年有三次布道旅行，基本上地中海的沿岸。更重要的是，保罗不是看自己是基督的合伙人、创业伙伴而已，他把自己看作是基督的工具。他说，只提他借我做的那些事。所以保罗的施工方法就是忠心的做基督手里的工具，让神的能力和神的恩赐不被他的肉体天然能力和罪性限制，让基督的能力可以借着他自然的完全的流淌出来。朋友们，我们越自以为是，神就越无法使用你，因为你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就成为基督能力的拦阻。我们越谦卑，我们对神的能力就越少拦阻。保罗的谦卑和虚己使基督能力从三个方面可以流露出来。第一个方面，他讲到是言语作为，宣教士本人、宣教士的生活见证和他传讲的信息，以及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都在表明神的大能，都让人看到基督的能力。斯托德说，语言解释行为，行为表达语言。福音是一个需要语言传递的信息，福音也是一个需要生活改变来见证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不传福音，我只借着我的好行为让人认识福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借着好行为，别人会以为你是个高尚的佛教徒， 语言和行为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语言传递福音的信息，行为见证你所传递的信息是准确的。初期教会的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旁观的世界，他们从教会生活当中看见了神。宣教士是必须是在神学和教义上有深厚根基，因为他才能够用语言去传递福音，而且他的生命必须是结出果子来的人，这样他的生命才能够和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一致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说一流的人才做宣教士，二流的人才做牧师，三流的人才做神学家。但是这是他作为神学家的谦卑，但是我认为这样说是对的。一流的人才做宣教士，二流的人才做牧师，三流的人才做神学家。我们不可以轻看宣教士的资格。我们以前有一个教会的姊妹，她说她的儿子很不顺服，她的儿子成绩很差，最后用一句话说，我看他只能去做宣教士。但是国会山浸信会负责宣教的牧师却跟我说，什么样的人教会会差派他去做宣教士呢？他认为有个非常简单的评估方法，就是这间教会愿不愿意聘请他做牧师。如果教会都不信任他能够做很好的牧师，那么为什么要差派他出去祸害别的地方？所以这是宣教士的资格，就是他是一个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能够宣讲福音和见证福音的人。第二，保罗说基督借着他也做了神迹奇事的能力。神迹是为了证明神的国近了，而奇事则是要证明这位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他的果效是令人惊奇的，而能力则指出这背后的能力是来自那位超自然的神。今天还会有神迹奇事吗？这是很多人对改革宗教会的误解，认为改革宗是恩赐宗旨论者，今天不会有神迹了。那我认为我们今天当然可能有神迹，神过去能够超自然的突破自然限制做事，神今天也能够突破自然限制来做事。我们不能够限制神的工作，神也不被我们限制。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的施工。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都伴随着他的布道，而不是为了让神迹被行出来哗众取宠，让别人看见他很了不起。所以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话语得到宣讲，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惊讶，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觉得那个人很了不起，他都能够行神迹，甚至也不是为了那个接受神迹者的益处。换句话说，一个人得医治，神吃下让一个人得医治的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得医治的人，而是为了神的话语得到传讲。听起来很冷酷，但是这是事实。我们要把言语作为神迹奇事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最后他们都为了成就一件事情，就是使外邦人顺服。这是保罗所讲，如果神迹奇事没有带来神话语的传递，没有看到福音正确的被传讲，没有看到人的悔改归主，只是让人惊讶，只是让人觉得我的需要被满足了，那么这所谓的神迹奇事很可能不是出于神，而是来自撒旦的欺骗。第三，保罗讲到基督的能力借着他流露出来的是圣灵的能力。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在听道者的思想、心灵、良心和意志当中做工，使不信者的心能够悔改归正，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所带出来最明显、最直接也是最伟大的果效。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除非圣灵先给我们新的生命，否则人不可能对真理做出回应。每一个人的归信都是圣灵能力的证据。好，这是保罗对于他自己施工的回顾，也是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借着人来做工的。然后在第二十节，保罗进一步的向罗马教会澄清他的宣教策略，也就是二十节所说的，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自己的志向，我们不能够说这是圣经对所有宣教士的要求。我们今天裁判宣教士，如果那个地方有一间教会，我们就不能裁判了。我想圣经没有这样把这样的要求加在今天所有的教会身上。这是保罗自己选择，他去的地方一定是教会没有被建立的地方。他看到圣灵呼召不同的人，也把不同的恩赐赐予他们，所以保罗看到他自己的呼召是一个开荒，是一个开荒布道者。什么叫开荒布道者呢？就是他去的地方都是教会没有被建立的地方， 福音没有被侵入的地方，他才去那里。而教会的牧养，具体的牧养施工，当教会被建立之后，使徒行传里面他就让我们看到说，他会在那个建立的教会当中设立一些定居在当地的长老，然后把教会的治理和牧养交托给这些定居的长老。保罗曾经用一个有关农业生产的比喻来描述他的分工搭配，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他是一个，他这样看待自己的宣教施工，去到一个教会没有被建立的地方，在那里开荒，然后当教会形成之后，他在中间找成熟的有恩赐的被神呼召的人，让他们做长老，继续的牧养和浇灌，而他是做那个栽种的和打根基的人。在二十一节，他用旧约的经文来证明自己这样做是应验旧约应许，是合适的。在二十一节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因为保罗的恩赐在于什么呢？他是一个使徒，他是直接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别人是透过他的书信来认识上帝话语的，而上帝的话语正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他选择去做建立根基的工作。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强烈明显的恩赐和相对不那么杰出的恩赐，这是为什么教会当在圣经当中教会都有多位的长老，而不是只有一位长老。单个牧师的教会，英文当中有个专门的词叫做 solo pastor， 所以别人问我你是，如果我碰到外国友人问我你是什么牧师，我会告诉他我是 solo pastor。 solo 就是英文当中独奏，是 solo， 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独奏的牧师，一个独奏的牧师是不健康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赐下更多有恩赐有呼召的弟兄来担当长老的职分，从而可以让教会牧养的恩赐被补全。这是保罗的自述，十四节到第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他向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介绍了自己的呼召，神在他身上是怎样做工的，以及他的施工策略。然后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他转向教会，他告诉罗马的基督徒，教会可以怎样参与宣教的施工。保罗从自己的旅行计划开始分享，地方教会可以怎样参与他的宣教施工呢？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看起来保罗好像讲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一般写信的时候会在后面写什么 PS PSS， 就是又急又又急，很多琐碎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如果归纳一下的话，保罗认为罗马教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参与他的宣教事工。第一，教会接待宣教士和与宣教士交通，可以让劳苦宣教的人得到鼓励和满足。接待和交通能够让宣教士得到鼓励和满足。为什么保罗如此渴望去罗马？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跟他八竿子打不着边，干嘛他非得去，那么渴望去呢？因为保罗希望在教会当中看到福音的果子，因此得到安慰和鼓励。在二十四节，保罗说，他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所以罗马教会如果能够接到保罗，与保罗相交，互相信任，这对保罗来说就是一个满足。宣教士是长期在外奔波，总是倾倒自己的生命祝福别人，却很少能够建立属灵的友谊和得着牧养的人。这和牧师是不同的，因为牧师长期的稳定的在一间地方教会里面，一般来说如果他不是太糟糕的话，他能够得到圣徒们的认识和爱戴，而那个 地方往往也有很多其他的牧师可以和他互相支持和互相鼓励。但是宣教士不一样，宣教士无法稳定在一群人当中，很可能那群人的生命灵命相对比较弱小，不能够供应他，甚至也不支持他，也不爱戴他，也不尊重他，附近也没有其他的宣教士和牧师可以鼓励和支持他。即便有，有可能不是同一宗派的，有可能不是讲相同语言的，使他不能够畅快的交通。所以对宣教士的接待和交通本身就是对宣教施工的一个支持。 在美国的国会山基金会为了表示对宣教士的支持，教会在预算当中一直有接待宣教士回国度假的费用，让教会差派的宣教士或者是同宗派的宣教士在回到美国的时候有地方可以住，然后有教会可以参加，能够得到食物和住宿的供应。所以如果你看到教会当中有宣教士的出现，无论他是来我们这里参观或者是回来上海休息，我都鼓励你认识他，与他交通，和他分享你的果子，让帮助他认识教会，让他看到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鼓励。因为他们很可能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或者在一个没有成熟教会的地方，他们渴望看到神的荣耀怎样在教会当中得到彰显。所以我们对宣教士的接待是对他施工的支持。第二，在金钱上支持宣教士的经济需要和施工需要，是教会参与宣教施工的一种方式。我们往往把这个当作第一个，我们一想到宣教士就是想到他是来筹款，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接待他。保罗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位，保罗说我希望和你们交通，我希望认识你，我希望在你们当中看见福音的果子，这是我们对他最大的支持。第二，保罗才讲到说然后蒙你们送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委婉的说法，蒙你们送行意思就是说给我资助，使我可以旅行到下一个目的地。在提多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要提多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所以送行的目的是叫他们没有缺乏，送行就是筹款的委婉说法。宣教士没有稳定的供应，特别是常常有一些不在计划当中的旅行需要，所以他们需要地方教会的支持。宣教士和牧师不同的另一个地方是，宣教士所牧养的会众可能根本没有奉献的概念，或者长达几年的时间他都是在开荒而不能够建立任何教会。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是我一下子忘了，马里逊。他来到亚洲整整20年没有建立教会，他 只传信了两个人，他花了毕生的时间在翻译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差派他出来的教会需要准备好把他当做教会长期供应甚至一生供应的侍奉的工人。所以虽然委婉，但是保罗也毫不掩饰他的这方面的需要。除了宣教士本身有经济需要之外，他的事工也常常需要额外的款项。就除了他自己的生活，还好保罗是单身的，如果他有个大家庭那有更多的费用。那除了他的生活费用，就是他的工资以外，25节到29节保罗也讲到他所开展的事工也需要费用。在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当中筹集款项，支持和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犹太基督徒。他的理由是，既然犹太人在属灵的事上供应了其他教会，为什么说犹太人在属灵的事上供应了其他教会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中间所写到的，有基督是从犹太人而出，圣经是从犹太人而来，而最初的宣教士都是犹太人，那么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就应该在他们富足的事上供应犹太人为主的教会。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能够在属灵的事上供应外邦人的教会，那么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也能够在经济上供应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这是保罗在27节所说的逻辑。所以教会神不但是把恩赐给到同一间教会当中不同的人，而且神在大公教会里面也把不同的资源赐给不同的教会，好让他们可以帮助别的教会。有的教会有很好的人力资源上的恩赐可以差派宣教士，有的教会虽然没有好的宣教士人选，但是却可以用经济上或者祷告上来支持别的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有的教会有很好的属灵资源，比如说他们有非常善于写作的牧师和长老，他们就可以借着写作出书出版来祝福各地的教会。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有善于打，我想了半天，我们有会打谱的姊妹，我们的唱诗也不算太糟糕，可以厚着脸皮放到网上。所以我听到别的教会跟我说，他们从我们所分享的诗歌的歌谱和我们所放的诗歌的录音学习到了一些好的圣诗，这是一个可以祝福别的教会的事情。虽然这是我觉得质量不咋地，但是有人能用就行。第三，地方教会可以在祷告上与宣教士同工， 从第三十节开始，保罗就在讲到教会应该如何为宣教士祷告。你可能认为教会为宣教士祷告是一种虚伪的、不出钱的、委婉的表达方式而已，就好像说别人来筹款，你告诉他说好，我为你祷告了，意思就是我不给你钱。但是不然，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他热切的期待教会的祷告。所以如果你把祷告当作是一个拒绝别人筹款的手段，那是你过分的轻视了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保罗要教会为他的这些需要祷告，第一是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就是那些讲律法反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之人，这是为保罗的事工和他的人身安全祷告。第二是为他手中的事工祷告，求神带领他可以完成筹款的需要，可以安全的送达，并且送到以后可以得到对方的感恩的领受。因为有时候你认为你做了一件善事，对方不见得领情，保罗对此也不是有百分百的把握，所以他要罗马的教会为他这样祷告。第三，为他能够到达罗马祷告，能够借着与罗马基督徒的相交得着安慰。那么这些祷告是不是都成就了呢？第一个祷告没有成就，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那些不信从的人陷害和被捕。第二个祷告成就了，使徒行传24章写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接受了他带来的这笔款项。第三个祷告呢，让他能够到罗马祷告。我这里有点，保罗最后的确去了罗马，但是他不是欢欢喜喜的去的，他是作为一个囚犯去的罗马，而且他应该没有机会参加罗马教会的聚会，因为他一直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虽然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去看望他。我们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要盯着看我们祷告的事情有没有成就，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要求那么多人为他祷告，最后还是有没有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和学习和所祷告的对象同心。当你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带领你更爱他，更体会他的劳苦，更与他有灵里的相交和关顾。祷告的内容，祷告最后有没有成就不是目的，祷告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土耳其发生骚乱，我第一个反应，我想到在土耳其的宣教士，他们的安全，他们有没有机会得到保障。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出现动荡的时候，我们为那里的宣教士，为那里的教会和为那里的基督徒祷告。所以这是15章最后一部分，保罗所讲到他的那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他作为宣教士怎样的侍奉；第二个，教会可以怎样回应和支持宣教士。好，那么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和应用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首先我们从个人的层面来说，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首先从保罗的自述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祭司，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所有的侍奉立场。在具体怎样做福音的祭司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负担，也有不同的恩赐。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99%的人没有特定的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护照，也没有向外国人传福音的负担，但是我们仍然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祭司。这是彼得所说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福音的使命，都有福音的使命，我们也都要建立基督的门徒。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这不是给那些高级基督徒的命令，而是给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福音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它不难理解，它只是难以接受。所以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向别人解释传讲这一信息的能力，并且把它接受与否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保罗所说的他对于福音事工的目的，和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福音使命的目的，福音责任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着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成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是我们传福音所要看到的果子，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我们很容易以为对方做了接受祷告，或者去了教会，或者是开始读圣经，我们就感到满足。特别是如果那个人是你的父母或者是配偶，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门槛降低，我们会认为说只要他做到这些，我就看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经当中的福音事工绝不停留于让一个人做了接受祷告，或者让一个人开始去教会，或者让一个人开始对圣经有兴趣，而是要看到对方在基督里面成圣，在基督里面成为门徒。所以我呼吁每一个弟兄姊妹，接受祷告不是你福音事工的终点，带他来到教会也不是你福音事工的终点，他愿意翻开圣经更不是你福音事工的终点。如果你做到了这些，你看到这样了，你就认为你可以停手了，这就好像一个产品经理看到原型机就认为可以投产了一样，就好像一个母亲看到孩子生出来了就认为他做母亲的职责已经完成了一样。你要继续的为他祷告，继续的关心他的灵魂，继续的传讲那能叫死人复活的福音。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在福音事工上面我们自己毫无功劳，是神成就了他的事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特意去拜访了当初给我传福音的那位弟兄，他现在是一个牧师，然后他带我去他的教会。如果是我16年前向一个越南人传了福音，他现在成了牧师，我一定会觉得倍儿有面子，我会到处跟人介绍说，你知道吗，在越南有个牧师是当初是我传的福音。哎，但是那个美国弟兄没有这么做，他向别人介绍我说，这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弟兄，我们在16年前认识。我当时设想他会请我去他的教会分享他当初怎么领我信主，好让他的会众更加的尊重他，更加的佩服他，但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完完全全的把功劳归给神，他甚至没有告诉别人说我是他当年在中国传的福音。相比之下我非常羞愧，因为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他的见证或者分享他的属灵收获的时候，我心里嘀咕说怎么没提我呀，却不知道真正不知道感恩的是我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不会感谢一个杯子给我们水喝，我们会感谢那个给我们倒水的人。愿神使我们能够谦卑，看到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就像保罗看待他在神手中的角色一样。第三，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借着接待、金钱奉献和祷告参与宣教士的事工。神呼召一部分人去做宣教士，但是神呼召更多的人支持这位宣教士和参与他的工作。在撒母耳记上30章有这样一个故事，也是我们今天旧约读经的时候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大卫带着600个人去攻击敌人，其中200个人体力不支，没走到战场就没力气了，然后大卫就把他们留下来在比索西看守器具，剩下的400个人轻装上阵打了胜仗。然后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大卫却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因为那上去攻打的400个人会认为说战争是他们赢得的，他们是出力的，却没有看到战争真正的得胜者是耶和华上帝。胜利是神赐给他们的，而不是那400个人自己赚来的。所以当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有份的都应当均等。30章25节讲到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同样，当我们在后方支持宣教士的时候，因为宣教的果子是神所赐的，所以支持的和前线的一同得奖赏。不要小看我们在后方的支持和奉献，不要小看我们对宣教士的问候和他一起吃午饭与他的交通，这在神的眼中是同等重要。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应用，是我们作为个体，作为基督徒个体，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第二，我们来看教会可以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目前没有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将来的几年也可能没有。那么教会在宣教上有怎样的职责呢？一个首要的职责是持守纯正的教义和教导宣教的福音使命。就像10章17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宣教是从哪里来？宣教是从成熟的基督徒当中出来。所以如果教会不能够持守纯正的教义和教导 宣教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产生宣教士。所以如当我们教导传真的教义，认认真真的传讲基督的话，圣灵会在我们当中做呼召、鼓励和感动的工作。所以这是教会应当应用，我们要记住我们有宣教的使命，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扎紧篱笆宣讲福音，纯正的教义带领人的成熟，使宣教士可以在我们当中产生出来。其次，教会负有第二个责任，是教会要认出宣教士并且差派他们，教会要认出他们当中蒙召的人并且差派他们。罗马书10:15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基督徒怎样知道谁是被差派的宣教士呢？谁是自作主张的宣教士？谁是假教师呢？教会对此负有责任。在加拉太书中，保罗要求地方教会赶出那些自称是宣教士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过来，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从耶路撒冷过来在他们当中传讲错误福音的人，他们并不是被神差遣的人。如果教会不尽到这一责任，那么异端邪教就会借机进入教会，掳掠灵魂，而且也会让自己的会众在他们的恶上有份。保罗虽然有了基督直接的呼召，是基督直接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保罗的，但是呢，他的宣教不是自作主张的，他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安提阿 的长老们给他按手差派他出去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感动出去宣教的弟兄姊妹，你们应当寻求教会的差派，而不是自己差派自己，让教会的会众有机会观察你的恩赐，让教会的长老有机会训练你，让地方教会作为神所设立的大使馆能够确认上帝对你的呼召和恩赐。同时教会的长老也有责任识别那些自称是宣教士的人，其他自称是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的人，确认他们所做的是否合乎圣经，本教会是不是可以和他相交，是否要支持他的事工。教会的成员们需要教会的领袖给他们这样的信息，他们才能够放心的支持带导和接待。第三，可以应用在教会当中的是，教会作为团体也要支持带导和接待宣教士。一方面教会可能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另一方面教会也可以借着接待带导和金钱支持来帮助其他教会的宣教士，包括可能来到我们当中其他的主的仆人。所以如果有宣教士，比如说我们现在预算上没有，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预算当中设立一个项目，是上海的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要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订旅馆，我们可以让他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有在上海期间有食宿的供应，这是我们可以显出接待来的一部分，不单单只是向他问候而已。所以神，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慷慨恩，有慷慨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参与神在万国万民当中的宣教工作。就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呼召和差派宣教士，而地方教会应该成为宣教士的差派者、供应者和支持者，目的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人成为器皿，使我们有份于宣教的工作。我们知道这工作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成就的是你自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思想我们可以怎样成为神宣教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是我们的带导、我们的接待，或者是我们金钱上的支持，或者是我们蒙了你的呼召愿意接受训练、愿意接受装备成为你的工人。主，我们都求你来给我们光照，也让我们把宣教、把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